我们继续一同的站立，献上我们的祷告。父啊，感谢你，在创世以前，你拣选我们。有时候我们真的很难去领会和明白我们主何等的高贵，何等的圣洁，何等的完美，居然为了这些罪人的降生，为这些罪人受死，将来我们的主还要再来。主啊，但我们心里面仍然惭愧，我们心里面有许多罪恶捆绑我们。父啊，唯求你再次的洗净我们，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和过犯，不纪念，唯愿你看我们乃是看你的独生爱子，也唯愿你看顾你的教会。许多时候我们都觉得力不能胜，无论是面对这世界，面对我们的情欲，还是面对骄傲。父啊，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和败坏，感谢你在每主日你仍然乐意的去召聚你的儿女回到神的家。父啊，唯求你今天你的灵也在这里自由的运行，查明我们心中的软弱，也照亮我们内心里面的黑暗，也败坏那掌死权的，也败坏那死亡的、恶毒的你的仇敌，不容他再辖制你的儿女。感谢你，求你以你的真理再次释放我们，也将今天正道的牧师丈夫那牧师恭敬仰望交托你的手，愿你兴起他，看顾他肉体的软弱，愿你刚强他，赐他恩典，在他的话语，在他的口当中，父啊，借着器皿传讲你的真理，也看顾怜悯他一切所需要的，好叫他坦然无惧，成为你所乐意使用的，并继续所使用的器皿。感谢赞美你，父啊，也将今天各样施工和服事的肢体都交在你的手，特别也求你看顾孩子们，愿主日学的孩子们在老师的教导下更早的认识你，无论他们身量和他们智慧都一同的增长。感谢赞美你，父啊，医治我们的疾病，担当我们的软弱，愿一切荣耀归回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爷爷祈求你怜悯无论是广州这个城市还是这个国家，我们也将这个国家交在你的手，愿主啊，好叫我们在各样的逼迫、辖制和患难当中看到你的美意，让仇敌也在你儿女身上，在教会所经历的奇妙的事情上面也不得不叹服神在我们当中。感谢你，愿一切荣耀归于你，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提摩太和以巴弗提的美好榜样。 经文在腓立比书的2:19-30，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
因为我并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
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
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声，他希望不应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
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
那我靠着主自己我也必快去。
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
我很感谢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
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伤加忧。
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让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
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一起
替他为做基督的同仆，几乎至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
我们讲第二部分的那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讲这部分了，我们要讲这部分。那然后呢，到了第三章呢，第三章就开始什么？基督是我们的至宝，这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讲的。基督是我们的至宝，是讲到了基督的什么？披防十字架仇敌。然后呢，劝勉是为基督期望是，所以在第三章呢，前面我们是护教学的，是怎么分辨异端假信的问题。那我们要然后呢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那么把十字架的仇敌给提防掉，给破除掉，然后怎么什么来就为基督来舍弃万事，以基督为至宝。好，这是我们到时候我们来看的。然后最后呢，这个第二部是基督是我们的力量。讲到两位在腓立比教会的两位女士之间的纷争，保罗劝他们和睦，也甚至劝其他的弟兄姐妹帮助这两个姐妹能够和睦，来靠主谈喜乐。虽然看到是不好的事情，但是怎么能够靠主人人呢，保持一个喜乐的态度。好，那我们最后呢是问安祝福馈送道谢馈送，因为到时候我们今天会讲一点点这个部分的内容，但是到第四章才会专门结束。有祝福与问安，这是关于福音基督徒的一切。那我们最近开始讲嘛，我们虽然我们的题目是以基督行为心，但是我们最近一直在讲什么？讲圣徒什么相通，其实只是这样讲圣徒相通的很多重要的真理。那现在圣经中有四个方面，我们说有四个方面，就是在基督里的劝勉，在爱心里的安慰，在圣灵里的交通，以及在心中的慈悲怜悯，这是所有圣徒相通的，不外乎这四个重要的内容。这四个重要的内容，那因为我们在这个，所以呢，我们在这样一个相通的生活内容里面，我们有共同的心怀意念，有共同的什么呢？基督的爱。所以到了第三章有点不一样了，因为第三章讲那个基督的爱呢，对那些假信徒、假师傅、假基督是没有的，是没有这个基督之爱的。所以呢，当然到第三章会把这个单独又提出来讲。我们要注意，既要注重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相爱的那个心，同时我们要注意什么呢？又要避免假信、异端、邪教在教会里边的那个搅扰和破坏，这两个需要平衡的，这个需要平衡，有时候很难，而且这个迷惑性很大。如果都是假的，那非常容易分辨，如果又有真有假，那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是在这个里边。好，这是我们讲到圣徒相通的指导原则里面。那我们看到了圣徒相通的意志或者发扬，如果你这样做会抑制那个圣徒相通，就是结党贪图虚浮的荣耀。那反之，我们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个就会发扬
教会圣徒相通的这个美好的见证，所以这个是有点不一样啊。那个我们明白。反过来第二个呢，是如果我们单顾自己的事，这个教会就开始堕落了，这个教会就开始越来越没有属灵的气象。所以每个人都顾自己的事，每个人只考虑神要满足我自己，或者是我只要满足我自己，或者要对方要满足我自己，最后到我自己只要满足我自己，那就开始麻烦了，就开始没有办法来更好的彰显出上帝他自己的荣耀，圣徒相通会被限制。那我们说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什么顾别人的事，这是发扬了圣徒的相通，能够发扬圣徒的相通。好，那我们看到圣徒相通的源泉与动力，这个就我们看到了，就是回到了以基督的心什么为心。所以以基督的心为心，大家注意啊，不是把我们的心变成基督的心，或者是我们要学习基督那个心它而已，这是学不来的，是因为就是基督已经把这心放在我们什么放在我们的心里，一个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是要有基督的心为心。这是一个不是我们把它当作一个宗教的领袖来学习一个宗教领袖的一个榜样，也不是只看到一个见证，乃是基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成就，而不是一个概念而已。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明白的。然后呢，圣徒相通的生活实践里面，这里面有两个，一个是什么呢？是长存顺服的心，恐惧战兢的做成得救的功夫。所以在教会里面，基督徒很重要的学习什么？就是学习顺服，因为对基督的顺服，这是我们一个无条件的在顺服，然后带来彼此的顺服，这个我们要能够看了，带来彼此的顺服。当然第二个在我们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发生的，要我们小心，说凡所行的都不发怨言起争论。等会我们就看保罗马上就做了这样的一个，他的生命当中就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出来。保罗的生命他马上就表现出来，他是不发怨言起争论的这个榜样，见证也马上就出来。那我们看到了最后是圣徒相通的美好果效，这是我们上次我们看到的，这里边有六个点，我们就不再一一去重复，使我们能够主题总是来说什么，让我们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然后也能够让牧养我们的人跟被牧养的人能够彼此喜乐，而且能够一同喜乐，能够在主的面前彼此夸口。这个夸口不是指着自己夸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中间，使得能够彼此的一个成就，彼此的喂养的一个夸口。好，那今天呢我们会讲什么呢？活力是提摩太与以巴弗提的榜样。我们还用圣徒相通这个主题来把它串在一起，是什么呢？叫圣徒相通的美好见证。有时候上帝会让我们把我们带到一个似乎困难的境况里面，有时候会有的。为什么呢？因为等会我们看保罗，其实会看到这个保罗指望尽快打发提摩太去探望腓立比的教会。那在这里呢，在保罗讲完这个圣徒相通的这个美好的在那个劝勉之后呢，他马上用他跟他同工们的关系来展示一下，来真实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他我们所讲的跟所做的跟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它是相称的，无论是得胜还是失败，它都有一些共性的地方。那这个有趣的是在哪里呢？你看第十九节说，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什么安慰。那保罗为什么要打发他去呢？打发腓立比去腓立比的教会呢？一方面他说以便知道腓立比教会的情况，心里得到安慰。所以这就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在主里边彼此相爱的弟兄姐妹，哪怕不在一起，可能隔一段时间就会彼此有一个问候，是表示我在我心里面还是有你，在我心里面还是有这个教会，或者在我心里面还有这个团契，或者在主里面在遥远的地方还有一些我们所相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用保罗所说的面目分离，心却没有什么分离的一个表达， 保罗睡在这里呢，第二个情况是什么呢？你看，也能把保罗自己案件的审断结果来告诉他们，所以这是什么？这是在第23节。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这什么意思呢？就一方面保罗是很挂念腓立比教会的情况，同时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呢也很挂念保罗的情况，所以保罗是知道的。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是被囚的，保罗是被囚的，在监狱里面，所以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迫切的为保罗祷告，希望保罗怎么样呢？到底还会多长时间就会从监狱里面什么被释放出来？所以呢，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很挂念保罗的情况，所以这就是双方彼此的一个挂念。所以呢，在这个你看到没有？第十九就是保罗挂念腓立比教会的情况，那腓立比教会的情况，弟兄姐妹呢是挂念保罗的情况。所以保罗因为这两方面的原因，我们就要互相得到什么安慰。所以保罗为什么会他指望尽快打发呢？就说一方面我巴不得现在就让提摩太就打发他去见你们，尽快知道你们的情况，但是稍微忍耐单言一下，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保罗的这个案件还没有了结，所以他一旦做一个审断之后，保罗的结果一出来，马上就会告诉什么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希望彼此能够得到什么安慰。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要尽快打发提摩太去的这个原因。但是呢，我们要注意什么呢？你看，当然到24节保罗也说我自信也必快去看望他们，他要实现的最后的目标是我见到你们，你们见到我，确认了我的平安，我也确认你们的平安。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上个礼拜我去了福建，我去了那个贵州啊，我们布依族的弟兄们还是很高兴。为什么？说哦，至少广州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是挂念我们，还是挂念我们。我记得虽然那天晚上他安排我住那个宾馆的时候，他说张老师你来了，我一定要出这个，你住宿费一定是我要出的啊。我说没关系，你出也感谢主，如果你有你不出呢，我说我们天主教会的弟兄姐妹也会出这笔钱。他就更加感动了，哇，说你来看望我，还有你们广州教会所以我尤其说不是我自己要出这个钱，是天主教会的弟兄姐妹会来承担这个费用的时候呢，他就很有感动。他说哇，这些很多弟兄姐妹我都不认识这些弟兄姐妹，但是他们竟然对我这个不认识的一个布依族的，甚至还算一个囚犯，也算一个囚犯，那个囚犯不是保罗，但他不是保罗，是什么为主而受苦的囚犯，就是因为自己犯罪而坐牢的一个囚犯。但他认为哇，他更加觉得自己不配，就觉得我追这样的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少数民族的一个，甚至因为犯罪而坐牢的一个囚犯，原来广州竟然有一帮弟兄姐妹仍然去爱我，他们甚至牧师代表他们来看望我。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在爱里边的一个彼此的建造，所以他一定要出我的那个住宿费的钱。所以我觉得第三天结账的时候，我有意说让酒店说来，我来出这个钱，让他退给那个弟兄，但是那个弟兄来了，我坚决不要。对，哎，就是他说好吧，前天晚上我已经出了，第三个晚上你自己出就好，你们自己教会帮你出，那也感谢主，也让我感受到基督透过物质上经常的馈送。所以我怪后来我们住三个晚上，然后对我说哦，他自己帮我付两个晚上，就他不要再付第三个晚上了。那我说我来付第三个晚上，那教会也会帮我出这个钱，也表达了基督里面这种什么爱的关系。虽然钱多少不是一个问题，我们知道不是钱的数字，还是表达了在基督里什么彼此相爱的这颗心。所以感谢主，所以怪不得你看前几天他打电话给我了，他因为他不能去外地，所以他还是打电话给昨天给我打电话说张老师，我还是想尽快的去了广州见一见那里的弟兄姐妹，所以他就打算四月份会请假，先请假过来广州一下。他现在一直还没有洗礼，他说我也希望呢，我真的希望到广州这教会去洗礼。为什么？因为我要跟那边虽然在20多年前你传福音给我们，对布依族开始 第一次把福音传进来。但是呢，无论如何我还是觉得广州天主教会是我的家，虽然他没有在这个教会聚会过一次就坐牢了。那时候甚至坐牢也没信主，以前我传给他们也没信，在监狱里面一段时间也没信，但后来有一个在监狱的某一天他突然悔改信主之后呢，他觉得我在真正的家乡是在天堂，但是属灵的那个福气是借着广州天主教会给我带来的属灵的祝福。甚至就是在弟兄姐妹里面，保罗所以这个关系，当然提摩太的名证，我觉得这里很有趣哈。我们这里有姐妹是我们秋明这边教摄影的哈，教摄影的，那我就记得我不太懂的那什么，当时我不太懂，哎，什么焦点是放在那是什么？我们有一个照相的方法是什么？把这个焦点定好之后，要周围的镜头什么模糊的，对不对？模糊的那个东西呢，基本上因为你要突出的什么，甚至镜头的焦点的这个场景或者一个人物或者一个特写。那我就觉得保罗在这里什么呢，他就实践了什么呢，实践了在第在第十四节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这句话保罗不但这样说了，而且呢在下面马上体现出来什么呢，你看看啊，第二十节，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是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这两节经文看起来呢，如果我们把这个两节经文发挥出来呢，就麻烦了。保罗他没有回避现实，保罗也讲到了他客观的情况，他说没有人跟我同心。哎，我们听好了，下面你应该准备好抱怨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跟保罗同心嘛。他会讲谁谁谁离开我去了，谁谁谁跟我作对了，谁谁谁，我们就准备下一篇文章了。保罗说没有人，没有我，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是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这类的经文呢，如果我们正常人讲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被我们社会这两节经文牵着走，或者我们本人也会看，我们讲这两节作文做个铺垫，下面开始抱怨了，开始发怨言了，我们可以讲很多不好的事情了，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没有人跟我同心嘛，没有人挂念你们的事嘛，而且他们都求自己的事嘛，是什么人？可能是第一章里面保罗说有人装分是属什么嫉妒纷争的人，但是保罗把他怎么样模糊了，很奇妙哈。保罗把这个他提到了，所以保罗是一个很客观的人，就什么意思呢？他没有回避这个，我们也不要什么，不要掩盖那个客观事实。客观的事实不好，我们不能说，哎，我不知道，我当然都不知道，是不可能的，一定对你有影响的。但这种影响呢，你要把它在基督里边呢，把它模糊化，把它模糊了，你自己去跟神面对就好了。所以保罗没有人跟我同心，挂念你们的事，不提名字，不提事件，然后呢？他们都只顾自己的事，就是在前面说的圣徒相通的一个意志是不要个人不要耽误自己的事，也要顾什么别人的事。所以在这里什么呢，他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他也提出了这个不好的情况，但这个情况呢他是广角镜头，然后把它模糊化，把它模糊之后呢，但是他要把这个什么焦点定在哪里呢，其实原来的目的什么呢，他不是讲那些消极的东西，他不是在发怨言，但是他也不回避现实的基础上，其实他突出的焦点是什么，是在二十二节，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哦，感谢主，保罗在这里上他有个非常好的一个属灵的品德。其实当时很多人是背叛他的，很多人是攻击他的，很多人是挑拨保罗跟菲律比教会的关系，攻击保罗的使徒的职分，攻击保罗的品德。当然到了，当然我们阿高廷在讲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保罗也面临很多的信徒在挑拨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关系。所以到第三章马上保罗会讲，保罗不回避这个，保罗到第三章会讲嘛，讲犬类，他用的很不好听的词哈。所以呢，为什么在第三章保罗会什么呢，他说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格的，到第三章会讲这个。 但保罗在这里的时候呢，他的焦点是透过那些外部整体的不好的环境，保罗的焦点不是看那些不好的东西，保罗看什么呢？他看什么？提摩太的名字。提摩太凭什么呢？只有他和保罗同心的挂念腓立比教会，这个是难得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我们有时候我们的梦想会破灭，我们以为有很多人跟我们同心的时候呢，有时候神让你经历到一个所谓的孤单的境地，所谓的把你的希望再一次投向什么？耶稣基督以及他所拣选的人。所以呢，说只有保他和只有提摩太和保罗同心的挂念腓立比。我们知道，提摩太是个特别的人哈。提摩太我们知道，他妈妈是犹太人，他的外婆是犹太人，他的爸爸是异教徒，希腊人。是保罗在第一次旅行步道里面遇见了提摩太，他就特别喜欢这个年轻人，就把这个年轻人开始带在身边，开始边培训边教导边带领他一起操练服侍。所以提摩太这个名字我很喜欢，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孩子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孩子是我帮他起的名字哈，叫 Timothy。 提摩太这个名字什么意思啊？荣耀神，叫或者叫神得荣耀的意思，神得荣耀。所以提摩太呢，我们就到后来了，其实大家能不能知不知道，保罗书信里边有六卷书信是保罗跟提摩太一起写给受信对象的，我们就不一去提了。整个新在保罗十三卷书信里面啊，你想想有六卷，保罗说我使徒保罗与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某某某教会某某某教会某某某教会，哪个地方的教会，有六份。可见我们不要忘记保罗是伟大的使徒，有十三卷保罗书信，你看看接近一半都是保罗跟提摩太一起写信给不同的地方教会。可见提摩太在跟保罗的关系里面是非常厉害的。这个年轻人后来呢，这个年轻人后来也成为什么，也成为保罗之后的接班人，特别是保罗在提摩太后来成为以弗所教会的领袖，成为很多教会的领袖。那提摩太呢，我们也能够明白他是保罗用福音所生的，他不但是保罗传福音，直接因为保罗传福音他信主的，那后来也成为保罗的门徒，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年轻人。那后来我们知道，其实提摩太到后来我们也知道，到晚年时候呢，他在豆米先时代呢被处死了，他也是为主什么殉道的，他不但是一个忠心的人，他是个忠心到底的人。所以我们看到吗呢，只有他和保罗同心的挂念腓立比的教会，我们很快的看一看，也只有他和保罗一起求耶稣基督的事。这里都用了什么？别人都没有与保罗同心，没有人求耶稣基督的事，都求自己的事，只有提摩太他是求基督的，基督耶稣的事，他为主的缘故，他愿意放弃他自己的个人优越的生活，愿意跟随保罗，成为保罗的助手，而且特别的很尊敬顺服保罗的带领。好，这个我们能够很快的看一看。那他兴，我们很快就理出了，他兴旺福音，他与保罗同劳，他尊敬顺服保罗，这里到什么程度，像儿子对什么父亲一样的。所以这个是，这叫美好的属灵的父子关系。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注意，我经常遇到有两种倾向，一种倾向呢就是反权柄，过分的践踏权柄，否定了属灵父子的关系。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学教会学的老年姊妹，我们在星期四下午学那个呢，初代教父时代呢，确实教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教父后来成为了教皇制的一个预备了一个孕育的一个土壤，这是真实的，过分的抬高了那个教父的那个地位，会有一点小危机。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现在很多人就反传统，反对任何的属灵父子的这种关系，这是走另外一个极端了，这是不应该的。为什么这个圣经里面确实有 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是一个属灵父子的关系。所以这里保罗也没有说，哎呀，保罗那么骄傲吗？保罗说，你看提摩太尊重我，顺服我，像儿子对待什么父亲一样的，好像窃取上帝的荣耀吗？这叫矫枉过正，这是不对的。我们不可以否定，那我们也不可以反过来是高看。但是这个关系，其实我告诉你，在教会里面为什么在历史上人只承认两种父子关系，一个是真实的父子关系，这个确实是大家能够明白的，但是确实在教会历史上，对一个教会来说，你很要应该看重你有个属灵的什么父子的关系，这个对你的生命成长是有益处的，是对你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当然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危机，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门训的时候你需要看到你属灵带着你的强，有时要看到你属灵带着你的某些软弱甚至失败，这也是客观的，所以对你也是有益处的。我们不是说，所以这就导致你不是看他为你的偶像，但是你还要学习去尊敬顺服他。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提摩太是尊敬顺服保罗，像儿子对待，特别加了一个词什么呢，他说待我像父儿子待什么父亲一样。所以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提摩太的关系是个很美好的关系。所以他们在一起，后来你到保罗到晚年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就这一直伴随着保罗，这是不容易。如果按照我们来按照今天我们的眼光来看呢，好像保罗还是有点小孤单吧，保罗就剩两三个人跟着他。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彻夜祷告拣选了什么十二个门徒称他为使徒，对不对？你看看在耶稣被抓的那个晚上，这神的仆人很谦卑哦，就他们自己写的书信里面就讲到自己逃跑了，彼得讲什么三次什么不认主，马可呢特别讲到马可的时候呢，他本来穿了一个外套，结果别人抓他的时候呢，他叫金蝉脱壳，他把那衣服丢掉了，一抓他，他把衣服手一抬跑掉，把衣服给丢下来，抓到他的衣服，马可也跑掉了。所以但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当然后来还是成为神的仆人。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神的仆人们也有他们的软弱，也有他们曾经的跌倒和失败，但是感谢主，神看重的不是这些东西。哎，我们人往往是这样的，所以人一定要学我们的眼光什么呢，一定要从属灵角度看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看到人的问题，对不对？我们不要说看别人，看自己都这样，对不对？因为最近我们展会准备学那个什么，我们也准备学那个基要生活原则的，我们准备学第一个原则的关于自我接纳。我们人往往对着镜子看的时候呢，首先总是看到对自己，总是容易看到自己不满意的那一点。你其实上帝创造你每个人从真理来说就是最最最完美的，最适合你的，但是我们总是一般看镜子或者是照自己，第一个感觉就是哎呀，我要再长高一点就好了，或者我再多长一点肉就好了，或者说哎呀，我脸上这个要没有这个痣就好了，哎，我的脸型如果下面再尖一点就好了。所以可能总是对自己的很容易就看到在自己最不满意的那个点，所以怪不得我们看别人也是如此，看别人首先看到对方的什么哎问题，看到别人的问题。那我觉得保罗在这里呢，他很非常重要什么呢，带他的身边的那些弟兄姐妹，他看到什么呢，是美好的东西。不然我们人就会觉得越来越虚伪什么的。你去看一个人，哎，我要和你要看一个人是看什么呢，不说、哦、这个人就没有缺点，你们跟谁的关系都很好，你要看一个考量是什么呢，如果你真的是弟兄姐妹，真的是在主里边彼此相爱的弟兄姐妹，年长日久，不是越看越糟糕，越看两个人关系呢，你一定是交往越深，你彼此发现的缺点会越多，但这种缺点越多是导致你们更加相爱了呢，还是让你们开始渐行什么渐远？你看那个趋势，你不是看一个片段，看一个片段的时候呢，我们为了共同利益走到一起来的时候可能会很好，但这个很好要经历时间的什么检验。我觉得保罗跟提摩太关系被检验了。我们经常说很多弟兄姐妹说什么，我们可以什么，我们可以同甘苦却不能什么共患难，好的时候 大家有共同利益的时候，彼此相爱，爱得跟一个人一样的。但是怎么检验呢？就检验问题来的时候，危机来的时候，彼此利害有冲突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关系就被检验出来了，到底是真实的基督里的爱，原来还是在人本里边那种所谓的朋友式的爱，就是你利用我，我利用你的爱，这个需要时间检验的，那就需要进行一些患难领导，一些危机领导，揭穿那个友谊，那个在基督里的那个友谊是不一样的。所以但我就最终为什么总是鼓励我们弟兄姐妹也好，在婚姻里的关系也好，在同工的关系里面也好，它有共同的原理，就是你怎么去看那个焦点。所以保罗在这里呢，他看到了提摩太在这些方面跟他有美好的提摩太的名分。好，那么来看什么呢？那保罗，这是第二个，我们来到第二个了。保罗，这是跟保罗同在的提摩太，神的荣耀。第二个人物是反过来的，是腓立比教会所打发到保罗这边，代表腓立比教会来服侍保罗的一个人。很有趣哈，这是两个对应的，一个是这边是保罗本身上帝给他预备的一个福音神的儿子提摩太，成为保罗的代表，那么服侍更多教会，成为后来教会的领袖，成为保罗的接班人。就大家知道了，保罗晚年写了最后三封信，其中两封是写给谁的呢？写给提摩太的，对不对？保罗在罗马坐牢坐了两年之后啊，后来保罗被释放了一段时间，保罗从罗马被释放就写了三封书信，就是提摩太前后书、提多书，这三卷被称为教末书信，那是保罗把它接力办准备交出去的最后的三封信。所以保提摩太只有两封。好，那现在呢，以巴弗提是腓立比教会差派他到这里来照顾保罗的，来跟保罗同工的。以巴弗提这个名字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叫亲爱的、可爱的。为什么呢？因为那是从另外一个教会差派来的，来服侍保罗的，是保罗所亲爱的、可爱的那个同工，叫以巴弗提。以巴弗提呢，但是你看我用了一个什么，用了一个很有趣的词哈，当然在箴言里面，要在什么，在那个雅各里面说我思爱成病，我不敢用那个词，这个词用来那个是指好对基督的或者恋人之间的思爱成病，所以我不敢用思爱成病，什么思念成病。那我们看到什么呢？其实保罗呢，他说以巴弗提什么呢，你看，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兄弟。好，为什么呢？你看第二十六节，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喂，这个时候很有趣，什么呢？以巴弗提他是被腓立比教会所差派去到保罗身边的人，保罗其实那时候他说没有人跟我同心，只有提摩太跟我同心，那有个以巴弗提是你们差派来的在我身边，那我尽量让提摩太、以巴弗提不要走啊，不要走，因为我现在最需要人了，我很孤单，我很需要主的恩典。但是保罗这是考虑什么？不是耽误自己的事，还要顾别人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巴弗提呢在他的身边，以巴弗提什么呢，结果大病了一场。啊，这个病跟什么有关系呢？他思念他的教会，他思念他家乡的这些弟兄姐妹，所以思念成病，几乎致死。那而且我为什么说要赶快呢？那腓立比教会也知道他生病的事情，这就是什么呢？彼此的关系。好了，这个时候保罗什么呢？好了，这个时候保罗说，我不是耽误自己的事，如果我耽误自己的事，我这边需要同工。但是他知道以巴弗提思念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大病了一场，几乎要死的时候呢，啊，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也很挂念，哇，那以巴弗提怎么样？所以保罗怎么说呢？我要赶快的让以巴弗提去见你们， 我宁愿少一个同工在我身边，让他赶快能够呢给你们带来什么安慰。你看到这里面的爱是真切的，而且都是看对方比自己强，就是我们说的个人什么，个人要谦卑，要什么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保罗我们讲到的是圣徒相同的一个伟大的一个发扬。第二呢，说不要耽误自己的事，还要顾什么别人的事。保罗总是顾别人的事，因为以巴弗里想念他们，让你回家去看一看，回家去看望一下你的弟兄姐妹。第二呢，也能够安慰你的弟兄姐妹，就让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能够放心。这个爱是很大的。所以前个月上两个月，我收到一个弟兄给我的信息，他说：张老师，我现在身体确实最近很不好，总是觉得如果主哪一天要把我接走的话，好像也做好准备了，也不奇怪。虽然很远，离这里有1000多公里，但请张老师你一定要记得，我的遗嘱已经写好了。他说我如果离开这世界的话，我的追思礼拜我已经写好了，必须由你来帮我主持我的告别会，因为你是我的属灵的父亲。所以他跟我写了一个信息之后呢，我就特别的受到激励。但这个激励呢，当然我希望他不要很快离开，所以我后来跟他我说，我相信主也不会让你那么快的就离开，不过没有关系，如果真的有这一个日子，我一定尽量的留时间，我肯定要把他因为优先留在，我会跟我们教会的同工们来分享。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一定会把这个事放在很优先的那个位置，我会一定会把这个时间留下来，会去按照你的心愿去完成你给我的这个所交托的使命。所以这在主里边很多年的关系里边，经过各种的波波折折，各种的分波在一个检验当中，但是感谢主的是什么呢？在主里边那个爱是牢不可破的，很奇妙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什么呢？所以这就是什么呢？就是每次他有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会说：“哎呀，我要跟你分享一下了，对我的生命现在一个情况怎么样？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还是彼此的去带到，彼此去关怀。虽然有时候不在乎多，人不一定说每天都联系，但是一段时间就会哎想一想，有这样的一个弟兄在什么地方。在祷告里面纪念的同时，到一个程度了，忍不住了，就要发个信息来知道我们彼此的情况，那在主里边去彼此带祷。好，这个我们看到没呢？因着上帝对他及保罗的连续，他也得到了什么医治。所以呢，感谢主，现在以巴弗也得到医治，所以保罗很想把这信息呢赶快的什么去告诉腓立比的教会，现在大家彼此能够得到什么安慰，能够彼此得到造就。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我们生命中点点滴滴，可能我们已经习惯了。所以有时候像让教会经历一些风波不是坏事情，好，有时候教会经历一些风波是让我们已经习惯了那种信仰生活的内容。我经常讲这句话，基督徒久了，如果没有挑战，个人是如此，夫妻是如此，家庭是如此，团体如此，教会是如此，就安逸了，就习惯了这种正常的生活，我们基督徒就变成我们这样老油条的基督徒了，在油锅里炸了，已经炸到没有感觉了，只慢慢就开始只追求自己的信仰，对吧？我们说欧美现在就是这个问题，你知道吗？欧洲跟美国现在北美大陆也是这个问题，因为大家生活太安逸了，没有什么挑战了。信仰这个东西呢，什么呢？你随手扔掉，你感觉不到的。就像你说，哎，今天没来做礼拜，可能来做礼拜。对，如果很追求主的，他觉得今天没去做礼拜很麻烦，心里没有平安的。但是呢，如果慢慢麻木的人呢，他变成做礼拜是一种负担，不做礼拜是一个安逸，就慢慢好就可以了。再过一段时间呢，小组查经就更没有意思，就更没有兴趣了。再过一段时间呢， 连跟基督徒交通这个能力也没有了。而且还到一个程度呢，如果我们不是在基督里面圣徒相通的话呢，就算做也是做个宗教仪式而已，礼拜天反正要履行义务，总要去教会做个礼拜，总要去完成自己的那个托付，那就发现没有，很多的事工就开始被动了，都是消极的，开始宗教化了。而宗教化的时候呢，我们又反正另外一个问题呢，我们会越来越枯干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把目标就转移向外面，开始发怨言去争论。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内心这种冷淡，这种危机，这种宗教情节呢，又觉得不行，这样的话说不过去，要找一个平衡。所以我们就看发现了，但是在这里感谢主，他们的保罗呢尽快打发他说，哎，我要有一个负担，我要让你们所打发到我这里的同工，我让他们回去。一方面呢他思念你们，第二呢他的病呢也好了，希望你们赶快得到什么安慰。所以保罗就越发急速打发他回去，以便给彼此带来安慰和喜乐。看到没？这就是我们看到保罗为什么打发以巴弗提到回到腓立比教会，其实他是他们所带过来的。好，这是保罗为什么要尽快打发第二个同工去尽快去回，他是回到腓立比，他打发提摩太去探望，去，哎，你把这个回，让他回到腓立比，来彼此带来一些美好的安慰。好了，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呢？那保罗为什么对腓立比教会？当然，他们是彼此爱的关系里面，我们看以巴弗提的这名证，刚刚是他打发保罗的原因，提摩太的原因，提摩太的名证，我们来看以巴弗提的名证。以巴的名字是什么呢？第一，他是保罗的兄弟，这个我们的当然，这个兄弟不是乱称呼的哈。我们中国人说，如果不清楚说兄弟啊，我们一般都叫弟兄什么姐妹，一般称叫，我一般呢，我们说弟兄姊妹，但说兄弟啊，那可能什么呢？我们叫弟兄是比较属灵的关系里面客观存在的，对不对？大家把兄弟变成什么？他是他的什么？这里说的他是我的什么？他是我的兄弟，亲兄，我们经常叫亲兄什么？道弟了。弟兄是一个正常，你跟每个弟兄姐妹，弟兄们都是叫弟兄，跟姊妹叫姐妹嘛，叫弟兄姐妹。但是呢，在弟兄的基础上，你称为什么？兄弟般的情谊又深了一层。兄弟深了一层，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在书里面说，哎，如果年纪大一点呢，我们说，哎，叫他大哥，对不对？老一点叫什么？在书里面，所以我们都姐妹，但一般我们面对面称呼还是最好不要称呼姐妹。这个姐妹好像有点呢，好像，既我们是一个教会的，我们是姐妹，但毕竟在书里面年长，我们叫她阿姨，我们叫她还是叫阿姨，为什么呢？因为她毕竟是我们年长的主内的姐妹。所以按照中国人的文化也好，传统也好，或者是按照很多我们孩子称他为什么，哎，某某阿姨或者某某叔叔或者某某伯伯，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再尊重一点说，学校里我们再称为老师，是弟兄姐妹，但这个称呼呢没有问题的。所以保罗说他不但是我的弟兄，也是保罗的什么兄弟，可见保罗跟他的关系什么呢？叫称兄道弟的，但不是那种狐朋狗友哈，不是江湖兄弟，兄弟是在主里面那个兄弟，他们有真实的这种关系，是保罗与保罗一同什么做工的，而且呢是与保罗一同当兵的。哇，这个做工你要明白，这个不是在工厂打工哈，赚钱高兴就不干就走了，这个是属灵的征战，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作，属灵里面一定有征战的。有时候你真的不愿意的，弟兄姐妹真的做梦都不想，为什么要有这种撕裂的关系呢？为什么要有结党纷争的事情呢？你一定要回头看，从头看，为什么？起因在哪里？起因在哪里？魔鬼的工作，撒旦的计谋。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教会发现很多事情，你觉得好像无中生有的一样的感觉，好像是问题存在，每个人还是那个样子。但你最后再想想，再发现 每一个事情的分波的发生的导火线是什么，这个事情是什么引起的，在这边很重要。所以我经常说的，基督徒要对你的动机负责，动机很重要。所有的结党纷争是动机，这动机带出来的是那个态度，态度带出来的是那个行动，行动带出来是那个后果，那个不好的那个后果就出来了。所以大家一定要从头看，不要被我们也很容易被一些细节性的东西遮住我们的眼睛，抓住一些不重要的细节在那里什么彼此的挑毛病，彼此攻击，那我们永远是有问题的，家庭就不和谐了，团体会有纷争了，教会开始有撕裂了。什么原因呢？因为本来那么多年我们没有问题啊，怎么突然把这个问题给放大了呢？就算有不完美，还是有那个问题，可能是问题，但是问题的动机不一样。我们是因为相爱的缘故，因为要进步的缘故，在主里面解决问题，还是在撕裂的解决问题，这是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一定有征战，属灵的只要你做属灵的工作，一定有征战的，一定有矛盾的，一定有彼此得罪的，一定有摩擦的。但是你是把这些东西成为你们之间的那个攻击的那个把柄呢，还是成为彼此劝勉和责备之后赢得你的弟兄姐妹悔改所带来的那个感恩的心呢？我告诉你，这就是律法的信仰跟恩典信仰的不一样的地方。要求主来，等后面看一个经文来结束。好，是腓立比教会所差来扶持保罗的。哎，大家要明白，以巴布提是伊夫子说腓立比所差来的。还有呢，他是借着他供给保罗需用的。哇，这个了不起。这个我要提醒大家一点点哈，其实保罗到后来的费用，他在哥林多他是手持帐篷，对不对？但是其实保罗后来的服侍呢，大部分的他的经济支持是来自腓立比教会的，腓立比教会。而且以巴弗提是带着腓立比的馈送，带着腓立比对保罗的同工们的支持。你知道吗？我为什么鼓励姐妹们一定要有要从善的这个愿望，一定要很足够的恩典哈？你看，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男人们好像都没在外面的工作。男人们，保罗，耶稣带着十二使徒，他的供养是谁给的？一帮妇女们，那帮妇女们很乐意的奉献，支持保罗和他同工团队的需要。弟兄姐妹一定要学习这个，一定要懂得用钱财结交朋友。这个朋友不是你吃吃喝喝的朋友，如果一个你最重要的当然不是金钱，但是你一定要懂得耶稣在圣经里面看到那个寡妇把两个什么小钱投在那个什么那个奉献箱里的时候，保罗他所投的比所有的人投奉献的多。所以保罗看的不是那个数字，耶稣基督看的不是那个数字，看的是他奉献的心。一定要有乐捐的心。所以我希望呢，甚至我竟然奇怪到有些弟兄们，我们一定要，如果在你内心真的有这个想法，你真的要悔改是什么呢？有任何的嫉妒纷争，有任何的等于说伪善的教会，竟然你希望他分裂，你既往他希望他倒霉，既然希望他奉献款不够，那你真的要思考这个问题。甚至就像我们上个礼拜长执会里面强调的，长执们，如果你的奉献不奉献在这个教会里面，你真的要思考，诚实的告诉每一个长老跟执事们，你需要悔改。为什么？因为教会的章程里面很清楚，你本身委员会本教会的会员，你确实有奉献本教会的这个本分和责任。你说神，哎，我人不知道，神知道，神一定会跟你算账，神一定会跟你算每一笔账。所以你一定要记得，你在主里面尤其不能诡诈，不能虚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你知道吗？他作为一个腓立比教会，他并不是腓立比教会的一个牧者，但是呢，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愿意怎么样呢？一直供应保罗的需要。为什么？其实我这几年感谢主啊，神借着天主教会来奉献，支持我们一家的生活需要。但我特别纪念在主里面那一位弟兄，其实以前别人 在广州很多教会以为，哎，张福大后面一定有什么，有更重要的一个基金会支持，至少有国外海外的教会支持张福大一家的生活需要，所以这家伙很，从某个角度讲呢，老讲一些圣经真理更加不一样。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很多教会应该什么，你考虑到你的需要嘛，考虑到你的生活的需要，考虑你未来的前途需要，你不需要强调那么多跟别人不一样的那些圣经真理，我们要平衡一下，要考虑到让人喜不喜欢。哦，因为他，我们知道他有很，他的经济没有问题，因为有海外大的基金会支持，其实我真的没有，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我的经济支持在教会完全没有给我之前，完全是一个弟兄个人的支持，竟支持我20多年，就这默默的支持20来年，就是一个弟兄，他把他的不到十分之一的奉献一直在支持我们一家的需要，一直到后来他爸妈随着我们自己教会开始慢慢慢慢的成型稳定，他开始鼓励本教会的信徒应该供养本教会的牧师，也是应该的，就是尊重你本教会的信徒也对，这是上帝给教会信徒的一个使命和责任，所以就不断的把先他给的数字，然后呢他给大部分，本教会给一小部分，再到一个程度教会给慢慢慢慢的到一个程度，上帝就这样带领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当这个教会有这个能力供养自己教会牧师的时候呢，那个支持就自动终止了，就停下来了，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过渡。其实我自己在主里面，在这个物质的供应上也经历了很多神那个上帝的带领，真的是你想不到的，根本是你想不到的，上帝用很奇妙的方法就自然的带领。所以没，其实我在准备这一段的时候，你知道吗，我特别跟那个对我的，其实我跟他这2年也很少，基本上没有什么联系了，后来我是让托付给，是负责让林兴长老代表我教会跟他这个基金会联络了，后来他成立一个小基金会，这基金会后来呢，但因为国内的有问题，经济有的问题，那这个基金会后来他委托一个英国人来做这个基金管理，那后来这个他们那个英国人可能也孤儿院好像也不是 很理想，那这个我们后来呢，林兴长老后来跟他们联系过2次的话，慢慢慢也就没有联系了。但是在我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呢，我想到这个，我还是特别为这个弟兄和他的家庭祷告。为什么？因为在主里面，所有在我主里面付出过爱心的人，有时候你借着自己的领受，也需要在祷告里面特别纪念这样的弟兄姐妹，曾经在主里面供应给你很多的需要，那个真的都不是偶然的，真的是不但是弟兄，也是兄弟般的情谊。他能够源源不断的靠着主的恩典来支持你在主里面的服事，所以每想起来的时候，这都是很甘甜很美好的。在主里我们要去纪念的是上帝极大的恩典。所以呢，那么随着这是保罗给他所供应需要的，而且更伟大的在哪里呢，他为做成基督的功夫，不顾性命的补足腓立比教会供给保罗的不足之处。这什么意思？哎，以巴弗提还有个什么特点呢，他把腓立比教会的供应呢就给保罗了，但是呢有时候还是不够的，还是有所缺乏的，怎么办呢，以巴弗提又把他个人的这个经济拿出来继续支持保罗同工队的需要。这个很奇妙，一般的话我们什么呢，很奇怪，我们愿意奉献，我们鼓励别人奉献，我们自己不奉献，我们要小心我们的心。所以我每次跟弟兄姐妹说，如果你对一件事情有负担，当然不能让你一个人承担所有的责任，但至少你自己有没有先表示出来。所以这个信仰不是来不得一点虚假的，一定要自己审查自己的心，你到底只顾自己还顾别人的事呢？有时候我们也会，这也是发热心，但是你自己是不是首当其冲？就像我经常就我中国人很容易诡诈什么吃人省自己的，这个心态太危险了，知道吗？太自私了。但是我们可以给自己打一个很属灵的旗号，当你对一个事件有负担，一个事工有负担，对人有负担，你是不是首先自己，我们就该，我们经常说钱谁都爱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在门训里面有一个课程，圣徒装备里面有课什么呢，当你说爱你的弟兄姐妹，特别在物质上有缺乏的时候，中国人不想表达说我爱你，这话一般不太方便，特别男人，中国男人一般 不太表达出来，对不对？但是这是什么呢？你拿出你的钱给他的时候呢，就是什么？我爱你，明白吗？但你愿意把你钱付钱给他说，就是你爱他的一个明证。为什么？因为谁都爱钱，尤其你的钱也不多，对不对？所以人家说，他说你的金钱的奉献至少表达了你是爱他的，所以你嘴还没说，他也感受得到。反过来呢，哎，你知道你很困难，我也很为你伤心，也为你难过，耶稣爱你，我为你祷告，那身上有五块钱呢，看看，我也就五块钱，还是放，我也不够，所以但是我为你祷告，可能对方没有办法感受到你真实的爱。所以这就是保罗跟在以巴弗里，他以巴弗里在这方面给他很美好的一个见证，什么呢？他是一个爱保罗的弟兄，保罗也深深的感受到了一个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什么呢？包括我们自己的需要也是，首先你自己要用尽你自己的钱财还不够，上帝是知道的，但你要避免哭穷。明明自己可以支付一些费用的时候呢，你说你没有的时候，那当然也小心。所以就是什么，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之间的关系，腓立比教会他不是全力的支持保罗，甚至差派以巴弗提把他们馈送到第四站，他们感谢馈送嘛，送过去。那以巴弗提不但把这个馈送送过来了，而且呢事实证明了这个事情，就以巴弗提个人还有什么把教会整个教会供应不足的地方，保罗愿意以巴弗提个人在奉献，个人在供应保罗所有的不足，这个是很难得。所以这就是上帝给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边一定要敏感，一定要敏感对那些教会中的那些孤儿寡妇、那贫穷的弟兄姐妹，无论他怎么带来，我们都不要计较，先不用管。但是如果他是真的需要，但我们不是什么，不是让他什么，不是帮助他吃人省自己的，那不行。就他有真实的需要，我们就应该什么，我们的本分，你就应该供养或者是帮补他的缺乏，这是主的一个恩典。好，那我们看到什么呢？这是我们还来看什么呢？保罗因着以巴弗提对腓立比教会的教导，什么呢？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他。所以保罗特别尊重这样的弟兄说，好了，你们不要抱怨。为什么不要抱怨呢？人家说你这个以巴弗提那么没有出息啊，我们差遣你去什么服侍保罗的，结果你因为思念我们还生成了一场大病，好像你还那么软弱吗？保罗说，你们千万不要抱怨以巴弗提，不要因为他思念你们生了一场病，你就什么，你就对他们有所不好的看法，你要欢欢乐乐的接待他，你知道吗？这就是什么，你记不记得保罗跟巴拿巴因为什么分开的？马可，对不对？马可那个年轻的时候跟着保罗跟什么巴拿巴去宣教，就走的时候马可也很想家，很想家。马可就觉得哎呀不行，我不行了，想家到一个也要生病了。后来呢，保罗马可就回家去了。保罗说你回去吧。那时候保罗后来，但因为这个缘故呢，后来马可回来之后呢，巴拿巴认为可以带马可去，保罗认为不可以。结果那些巴拿巴就带马可跟保罗分开了。当然感谢主，这个是一个不值得理想的，但是圣经没有评价，我们也不要评价，我们人很容易发挥，都感谢主。就巴拿巴呢就带着马可去另外一个地方传福音，保罗又带着希拉，拣选了希拉去另外一个地方传福音。当然后来呢，保罗其实后来也发现呢，保罗后来也发现他有歉意。什么歉意呢？到后来提摩太后书里边说，到这一刻把马可也带来，他与我是有意义的。所以保罗到晚年时候其实他认识到什么，虽然那个那时候马可是软弱的，但是后来马可是刚强的，他仍然是被主使用的，还是看到弟兄身上的那个什么闪光点。无论多少年在主里边向着主的那一面永远会发光的，大家要记得。所以刚才呢，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他，不要有任何的责备，不要有任何的，因为他是主出于爱。第二呢，也要尊重这样的主内的什么弟兄，要尊重他。 就是告诉我们要尊重这样的主内的弟兄。所以呢，这个什么呢？好，这个是为什么？这就有时候很奇怪的说法哈。为什么你在主里面那些，特别在主里面牧养你们的人，为什么保罗说你们要加倍的什么敬重他们？那有时候我们发现这种态度我们也没有，我们有时候轻看了很多的，不要说一个人，就是只要他轻看权柄，所有的权柄他都会轻看。你要记得，一个人，你没有站在那个位置的时候，你理解不了。等你要自己要这样做成，你还将来你要面对更厉害的痛苦，因为在一个家庭里面，你做带领的跟没有做带领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你在一个单位里面也是一样，在一个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有的时候你理解不了的。很多事情在你做老爱的时候，你理解不了老大身上所发生的那些事情的时候呢，就是你理解不了，你又需要自己做头。但是做头有一天你要面对更厉害的被人离弃的感觉，一定在你上会真实的发生，因为上帝一定要训练你的。如果你上帝的儿子，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就是他一定要训练你，你要承担苦果，要承担是在基督里的那个被上帝管教的那个经历，反而是有意义的。好，那这是什么？这是保罗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要在主里欢欢乐的接待尊重在主里面那些服侍主的人。这个真的不是我们嘴上说的，要在实际的生命当中所经历出来的。就像我遇到一些姐妹们嘴上跟我说，哎呀是啊，我很尊重我丈夫的，我都是他丈夫为我的头的，哎，但是一回到家的时候呢，你发现不是这样的。或者孩子们很清楚，在我家都不是的，都是我妈妈说了算的。哎，你会说这个没关系啊，我们在外面是要做的，但是你知道吗，你的孩子会受到影响的。所以我总是鼓励那种姐妹们一定要学习，不是从表面上顺服自己丈夫的，心里的。随便，我最小心的是姐妹们千万不要在孩子的面前随便数落自己的丈夫，有时候我们不注意太容易了。我有时候在，我自己在旁边都觉得哇，妻子这样跟丈夫说话的，而且自己还就在身边哦，又在身边的哦，孩子就自然的耳濡目染的学到这些很多东西。一定要有，我告诉你啊，这个不是我们中国的什么儒教的伦理纲常，那个是以人为本的，那是不对的。但是你确实需要圣经里面也要什么，你要尊重这主里面那些长辈，那些牧养你的人。而且政府尤其说嘛，单全的当恭敬的恭敬他，无论他做什么恶的事情，你要恭敬的态度是不能改变的。我告诉你、啊、这点你要得服的。这个基督徒，哎呀，我告诉你啊，其实我前天我承认我昨天呢，我看了一场那个 NBA 的球赛哈，球赛的那个队呢，就有着呢，你有道理的，你会觉得那个裁判可能下一个误判，确实有点误判的时候呢，就这球星呢就在裁判面前讲，甚至瞪着眼睛跟他讲，差点跟裁判吵起来。但是呢，落后三分，裁判他认为误判了，结果就没算他进，投进了也没让他进，他可能是误判了，或者是没有，但他就不满。后来呢，果然他们发下一个球证呢，另外一个球星还是把他投进去了。又打平了，最后这个球员就过来在裁判面前什么呢？咆哮！你看，你吹错了，我照样可以扳回来。好了，这个裁判笑一笑，没事。这是昨天真实发生的故事哈，昨天真实发生的故事，还剩0.5秒的时候，一般的话呢，裁判是不应该吹的，不吹犯规的，因为平了嘛，打平再加时嘛。谁知道呢？0.5秒的时候呢，对手上篮的时候呢，他无球跑动的时候呢，好一吹，去吹什么呢？因为你刚刚碰到了那个队员，那个队员不拿球，他是跑位的时候，他就碰了他一下，确实犯规。但这种犯规场面讲呢，是可吹可不吹。一般在最后0.5秒是不吹的，因为他不是持球的，也不是手持球那个进球的进攻呢，他是完全是没有球在跑动的人。反正你只要有任何把柄，我就可以抓到你，你相信吗？好了，结果抓到就0.5秒判罚无球犯规。最后呢罚球呢0.5秒嘛，很聪明嘛，那个队员呢就第一个就罚进领先一分，第二个球肯定不罚进。为什么不罚进呢？因为0.5秒嘛，因为罚不进在篮筐再转一下0.5秒就嘛就没有了嘛，所以你根本没有机会了。所以呢果真不假，那个队员呢第一个球罚进131-130领先一分，因为那个队是连入两年拿了冠军，好牛的，所以他很了不起。结果呢，当然这不是重要的，就是他是一个还是个 什么正常的常规赛，结果呢第二球没发进去，一抢球时间到还是输了。后来那两个球星呢就大肆的要叫嚣说裁判唱了主角，但是今天早上呢 NBA 那个报告出来了，怎么报告出来呢，说裁判的判罚是对的，一点没有错，完全正确，最后无语。那我要说明什么一个问题呢，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什么叫有理，就你有真理和道理，还得有理有礼貌，明白吗？无论你多么厉害你也要谦卑，你不厉害你更要谦卑，为什么呢？人的心就是这样，本来我们是公事公办的事情，但你得罪我了，我就会公报什么私仇也好，或者我什么就是欲加其罪，我何患无辞，何况我们真的都是人，弟兄姐妹，在主里面一定要学习怎么彼此切实相爱，这个功课真的不容易，从夫妻学习开始，到我们的家人，到我们弟兄姐妹之间，真的要学习这个，不要再去内耗，不要像中国人体现的就你争我斗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真的为什么要这样，我们都不愿意，但是我们有办法，这个你必须诚实的面对神，面对主。前天晚上我跟一个弟兄谈话谈得很晚，我们祷告完之后我们还是谈谈话，稍微谈完还是说哎呀我真的很难做到，我承认我很难做到，我愿意主个性，我们爱我们的仇敌，但那个正在搞事的人
还是很冲突的，还是有怨言的，还是对他有很糟糕的看法的，大不了我忍不起我什么我躲得起吧，但是我这个人人要学习，人人要学习，就要给时间，给时间怎么简单，我还是跟我姐妹们要问一个问题，我怎么检验你呢，无论那个弟兄姐妹怎么得罪你，你要问一句话，如果有人愿意带你跟他彼此和睦，你愿意吗？你还是要学习去面对，还有学习什么个人之间的恩怨去解决掉，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你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都不能从那里出来，我们现在人已经很麻木了，你跑不了的，为什么呢？圣经说你有一文钱没有还清，这个不一定是钱，是人情债也是一样，只要你做的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没有按照基督的相爱的原则，有自称为弟兄姐妹的，只要你这样做，你将来一定要还债的。所以弟兄姐妹一定要学什么，我觉得保罗干什么，要尊重主内的这样的弟兄姐妹，需要在主的爱里面去圣徒相通。那我们来看什么呢，圣徒相通美好的应用是什么，我们也看到了，我叫接触，请把这个经文抽出来，这个经文是我今天接触的经文，门徒先从带出来的美好应用是门徒训练之呼召，我们请看提摩太后书，也就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伟大的篇章，这是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三节，成为我今天给大家的一个美好的呼召。那我们在对教会里边，无论现在的情况怎么样都没有关系，继续往前走，没有办法来阻挡上帝他自己工作，当我们一起来读保罗，这就是提摩太所写的后书，也是保罗今天要跟提摩太就要告别了，保罗今天要为主殉道了，保罗预感到他要为主殉道了，所以他对提摩太写了提摩太后书，
需要更深的强化，这是保罗对提摩太讲的什么，他说我们一定要在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神的话语，我们需要很多严谨的真理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一定是很标准不让步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呢，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很有趣很有趣，这个大家去思考，我只留给大家的作业，就思考什么叫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好，最后呢，为什么呢，你在徐州你这人面前我所教训的，要教唆的忠心教导别人的人，你要把这个接力棒接下去，和基督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就是精兵。所以最近我看一本书怎么说，在这个时代知识的人，有知识的人不缺乏，有能力的人也不少，有金钱的人也越来越多，有学位的人大把存在，但是这个时代最缺少的是什么呢，忠心的人， 弟兄姐妹。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要教导的中心能什么？教导别人的人。求主赐给我们中心。所以耶稣有机会你可以看圣经里面很多耶稣教导中心的那个例子，在小事上中心，在大事上也中心，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你要忠心上帝所托付给你的，忠心教会所托付给你的，忠心丈夫所托付给你的，忠心你的权柄所托付给你的，点点滴滴上帝给你的托付，上帝会赐福给你，上帝会恩待你。我们回到我们的那个里边，所以最后呢，我给大家做一个很美好的呼召是什么呢？我说今年我们不但是一个继续要传福音，我们最近正在思考怎么去更好的传福音的策略，这是我们不能改变的，就是对不信主的人，这个世界要传福音，日新的传福音。对内，今年我告诉你，我们不一定要把教会怎么样的扩大，我们没有这个野心，也没有这个愿望，但是什么呢？门徒训练之呼召，我啊，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面前听着我所教训的，要教导的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一样。所以这里有两个问题，我忠心的提摩太在哪里？你忠心的提摩太在哪里？这是我鼓励你。那反过来讲，我是把你的地位抬高了，我还没有反过来讲，我的保罗在哪里？明白吗？所以如果你想说我中心的题目它在哪里，你中心的题目它在哪里，如果你有这个想法，我没有把它打出来，就往上更大的一个思想，我的保罗在哪里？求主帮助我们，你不要以为我也在找，我也在期待。其实最近我跟某些弟兄姐妹也交往多一点，我也在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很多的帮助，从他那里得到，甚至我想这段时间我特别有份的找回在我以前很多年前给我教导的某一个弟兄，继续的跟他有来往，跟他有连结，希望继续的去实践门徒训练的这个伟大的意向，使得教会能够真实的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石头上，通过在行为和什么诚实上，借着门徒训练的施工来增加教会的质量，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神会把得救的人什么加到什么教会里面来，而不是我们去追求教会的数量。我们教会先一定要想办法追求教会的质量，经历过艰难，经历过患难，经过一些困苦，经历我自己的失败和跌倒都不可怕，重新再去站起来。我们来效法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效法保罗跟以巴弗提的关系，效法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效法以巴弗提跟以腓立比教会的关系，效法提摩太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这就是圣徒相通所给我们带出的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希望呢，这些道其实离我们真的是当时发生了，今天还会发生，将来还会发生，但是我们在主里边就是这样的一个生生不息的叫门徒训练法，在主里面的属灵关系是不能磨灭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来建立我们的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从我们自己现在从现有的彼此的关系开始，珍惜在主里边的关系，主来祝福他的教会，主来祝福我们的每一个团体。我们请大家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恩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赞美你，主谢谢你保罗借着你的仆人保罗来教导我们关于圣徒相通的美好的真理，让我们看到了你的仆人的典范，他所教导的也是在他们同工那边所见证出来的。主啊，谢谢你借着保罗跟提摩太以及跟以巴弗提的彼此同工的关系，来看到了主你自己所坚定的那些美好的真理、美好的教导， 都是真实的，都是可实行的，都是应在门徒的生活当中的。谢谢你，主啊，借着保罗在腓立比教会的负担，借着保罗跟提摩太彼此的这个关系，也借着保罗跟以巴弗提这种另外一层的关系，都是很奇妙的。主啊，他让我们成为一个彼此祝福的关系，彼此造就的关系，彼此成全的关系。主啊，求你拿掉我们任何彼此的纷争的关系，彼此嫉妒的关系，彼此论断的关系，彼此在心里边幸灾乐祸的关系，彼此去判断的关系，好让我们在基督里边得回基督里那个起初的爱，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在爱情里有什么安慰，在圣灵里有什么交通，在我们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我们就能够心思意念有共同的一个目标和想法，也保守我们有共同的愿望，从而也让我们能够有基督的爱来连接我们在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复兴主你自己的教会，兴起你自己的事工，从而让我们能够一起仰望上帝的荣耀，来避免结党纷争，贪图虚浮的荣耀，也避免耽误自己的事，使得我们能够很好的去彼此的造就，让我们能够去防止看别人比自己强，能够不掉耽误自己的事，不只耽误自己的事，也能够去顾别人的事，从而让我们能够借着顺服基督的心来彼此顺服，也让我们都能够凡事不起争论发怨言，让我们都能够去在主里面看到美好的东西，好让我们更加同一黑的去一起抵挡异端错误的思想。我们真的目的不是要说我们就和稀泥，也不是把真假混在一起，我们尽量不要把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变成敌我矛盾，变成彼此伤害，彼此攻击，彼此去论断，而是能够接着爱在彼此遮盖，接着饶恕，接着认罪，接着道歉，来彼此饶恕，从而让我们能够不给魔鬼的一个地步，我们也才能够教会联合起来抵挡那个真正的敌基督的那些第三章所提到那些犬类假师傅假先知，要么你就把假的心给淘汰掉，你要让真信徒能在一起同一黑夜的来托付主你 给我们的使命。谢谢你恩待我们，再次帮助我们，对从牧师开始到每一位长子们，我们都需要内在的反省，都需要圣灵的关照，好让你的话语实实在在的烙印在我们的心坎上，让我们能够悔改在你的面前，我们所做的美好的东西你就给我们勉励，让我们能够发言，祝你给我们那个在基督里的那个美好的关系。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谢谢神带给我们今天。